长大成熟，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成熟的教会呢，我们等一下来看第十章的时候，我要先看一下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事丢弃了。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归于无有了。这里的对比好像在讲到说，我以前是一个小孩子，我到长大的时候就要把小孩的事情丢弃了。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把一个东西的对一个东西的说法有正面有负面的，譬如说小孩这个观念就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是正面的是指着我们都要像小孩那样自知无力，自己觉得要谦卑依靠上帝，你们要转变像这小孩一样谦卑的才能进神的国，这是耶稣讲的话。当然这只是一个描述的说法，小孩并不会谦并不谦卑，但是小孩的确没有能力。我们越信靠上帝，越看到自己的无力无能而去依靠上帝，这是美好的。基督徒始终相信人有罪，始终相信我们有各样的缺点和软弱，这是好的事情。因为这种软弱并不是只叫我们自卑的，这种软弱让我们能够更谦卑更全面的去依靠上帝。我自己知道，不管我的讲道我的生活，越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依靠上帝，就越看到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盼望我们每个人也都能这样子。小孩正面的就是能够依靠，就是有一种自知无能谦卑。但是小孩负面的地方呢，就像在这里讲的，你说这里讲到什么？把孩子的事丢掉了，把小孩子的事丢掉了。这小孩子的事是指的什么？这小孩子的事在圣经里指两个，一个是无知，另外一个呢就是缺少爱。小孩子是非常可爱，越小的孩子越可爱，但是呢越小的孩子越没有爱，越小的孩子越自私，越小的孩子越自我中心。这我们当然也不是怪小孩子，其实无知和自私这两个常常是一起的，就是他还没有学会这种功课，他没有学会，甚至恐怕他的能力里面没有那种体恤别人，甚至包括忍耐，也就是小孩子很可爱，但是非常缺少爱。越小的孩子越可爱，越小的孩子越缺少爱。譬如说小 baby 嘛，我们就说几个礼拜大的几天大的都是这样，他半夜三更他肚子饿了，他不会想到，我们不要说半夜三更了，早上五点钟他肚子饿了，或者六点钟肚子饿了，他不会想，哎呦，再过一个钟头妈妈就起来了哈，那么我就忍一个钟头吧，让爸爸妈妈养我好辛苦，上班很辛苦啊，就让他们睡一个钟头，忍耐一个钟头。各位，小孩子没有这种忍耐的能力，越小越没有，他一分钟都不能忍，他甚至一秒钟都不能忍。小孩子只要有一点的不舒服，他肚子饿了，他尿布湿了，他有点觉得冷，有点觉得热，他就一定要哭到你把他问题解决为止，而且你一解决，哦，就马上好了。他哭，他饿，他叫，他要把妈妈叫醒，他一吸到奶，他马上就好。他尿布脏了，他哭啊，他叫，但是，爸爸帮他把那个尿布换了，哎，马上就不哭了，哎，好可爱了。各位，小孩子越小的越可爱，越小的越没有爱，非常的自私。可能不只是小孩子是这样，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小动物都很可爱。那么，我看过一个电影，一个生态的电影， 就是那个鹰啊，老鹰，通常老鹰那个我忘记那是哪一个哪一种 eagle 了，那个老鹰呢，它生两个蛋，这两个蛋呢，有一个蛋的鹰早一点孵出，有一个蛋的鹰晚一点孵出，晚一点就小一点，因为那个长得非常快。然后那两只鹰呢，鹰爸爸鹰妈妈呢，哦，那真是够辛苦的，随时哈，我那好像是 Golden Eagle 看到的，就是随时不断的不能停止的要去抓那个鱼啊，抓那个小兔子啊，然后就把它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就喂这两只小鸟。那两只小鸟各位可能也看过这种电影，就是那个嘴巴伸起来，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要吃一直要吃一直要吃，两只都要吃。那个鹰爸爸鹰妈妈是不断的要去捕鱼，不断的要去捕小动物来撕裂了给这个小鹰吃。那个小鹰大概就是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吃，然后它在叫在吃的时候，有空只要有空，因为不一定能不能那么快给它东西吃，只要有空它就啄一下旁边弟弟，只要有机会不是吃就是啄旁边弟弟一下。那么那个生态学家在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两只通常都只有一只能活下去，另外一只只是一个保险的一个备胎，轮胎备胎而已。那么怎么死的？一个就是饿死的，因为就是被啄死的。因为他说好像那个当拍的人都只是科学家，不是基督徒，他不会说神，而大自然赋予这个鹰产卵的能力，就是每年只有一个，或者说可能有两个，但是怕有一个活不下去，就有另外一个做备胎，另外一个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大概就被啄死了或者饿死了。在那一次哥哥啄弟弟的时候，另外两就是鹰爸爸鹰妈妈视若无睹，因为他们也是这样长大的，非常的自私，但是非常的可爱。小 baby 都是这样，小 baby 不会忍耐的，不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绝不忍耐毫无恩慈，他要人对他有一切的恩慈。各位，我们是从 baby 长大的，我们也需要人的照顾，我们也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照顾，我们也需要吃，需要被呵护，需要被保护。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逐渐就要把孩子的事丢弃。孩子的事丢弃，一个我们要越来越把那个无知的事丢弃，也就是越来越对上帝、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律法要有越来越丰富的认识。那么这个认识是知识，但这个知识也一定会带出行为，那个行为就是有爱的行为，有公义的行为，有正义的行为。这个一切爱的、公义、正义的行为都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开始会替别人着想，它开始会替别的肢体着想，它开始会替别父母着想。我们在一般的替别人着想的时候，这个也是政治学里面常常讲的，人所有一些那个政治学家，包括我昨天提到的 Hobbes 也会讲到说，Hume 也是这样讲，就是当人的我们的养猪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人就是很自私的，其善则伪啊，你行善都是后面学出来的，做出来甚至作伪的。人有一种，这一点也是我们跟共产主义很大不一样，跟儒家也很大不一样的，我们非常的坚持人有罪恶。毛主席是相信人是善良的，我发现跟卢梭一样都觉得人是很善良的，人性可以改造的越来越善良。我们会说人性被上帝造的是善良的，但堕落以后不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性就会有很多的罪恶。我们这几天也在讲，这罪恶不必是杀人放火，事实上很多人没有杀人放火， 这些罪恶就是不以上帝为中心，那个是以我自己或者我的党、我的国、我的什么为中心。我们需要把这种自我家族、种族、民族为中心的这种想法，不能说把它丢掉哈。就是我们爱自己的家也是很重要，爱自己的国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以上帝为我们主，使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使我们在做安排的时候，不是只是以血缘、以近亲这些来考虑的。这些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这种纠纷不必谈到政治上，夫妻之间就会因为我们赚的钱多少要给我家，多少给你家，我们要做的事多少为你家做，多少为你我家做，我们过年要先回到谁家去。我是到今天一直都不太能接受，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在丈夫的家里过？我完全跟我老婆讲，我们如果要到你家过可以过的，就是但是当人有私心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体恤别人。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有多少争执的事情，包括夫妻之间争吵的事情，有多少事情真的是那么重要？其实叫我们吵架、叫我们生气、叫我们愤怒，恐怕最重要就一个事情，这当然包括我在内，就你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就这样。好，今天是美好的假期，好，我们出去吃饭吧，我们去吃那家川菜馆吧，那家川菜馆不是很好吃，我们去吃那家湘菜馆吧，湘菜川菜都那么近了。但是你就会为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吵吵吵吵吵吵，你都不爱我，对，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你什么时候问过我什么，就一直吵到那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各位你再想想，你跟人家争吵，包括你跟周围人争吵，是他杀人放火了，做了多少的事情？没有，他到底坏到哪里？就是他做的不合你的心意，就是。当然，有的时候更讨厌的是，他做的合你的心意也不行，因为你的心意后来变了。各位，这个世界最不能被冒犯，就我们一点都不能。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说没关系，你冒犯我没关系，那个是没有冒犯到我怕的地方，如果冒犯到我不喜欢的地方，像人家说啊，康莱桑个子很矮，这我不会被冒犯，因为我知道我很矮。康莱桑很丑，这我也不会被冒犯，我知道我很丑。如果有人说康莱桑那个论文写的真的很烂，也许我就很被冒犯。如果有人说康莱桑那道讲的很烂，很多不恰当的例子，我就会很火大。就是你捧我也好，骂我也好，只要骂到点了，那我就很火大；只要捧到点了，我就很高兴，我就跟那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昏君一样，哦，爱情啊，真是好。各位，我们问题就是太自我中心了。我们这几天也都讲，自我不是坏事，基督徒并不是像我们做一个社会的螺丝钉，我们的自我就消失在那个。大我的群体之中，绝不为己，专门为人。基督徒不是这样讲的，基督徒的自我非常重要，但这自我的重要是因为这是上帝造的，这是上帝管的，这是上帝恩待，这是上帝拯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愚蠢的，我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之所以看重我的自我，而是因为我的自我是属于上帝的，是被上帝来管理的，并不是我的自我是国家、父母等等的。圣经里对这样的话，什么身体服法受之父母，不可有什么亏损，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在讲孝顺父母的时候，没有讲我们这个，因为是从父母来的，我们养父母养育我们，我们要感谢，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是属父母的、属国家的、属民族的，我们是属上帝的。所以这圣经里有非常好的集体主义，也有非常好的个人主义。不过我们现在就在说，一个人的成熟长大懂事，是越来越认识上帝丰富的恩典，而在这个认识上帝丰富的恩典里面，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主为中心。他的自我是重要的，但这个重要的自我因为是服在主的权柄之下，就对人、对社会、对教会都有贡献。 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好，这是我们在讲教会。虽然我们今天的得救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一样的，他们得救是一群人一起一次出来的，我们是陆陆续续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的得救跟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得救里面的人有各种男女老少不同的年龄，有各种男女老少不同的 心思意念想法。神救了这一群人出来，我们也救了这一群，我们也被救出来，在云下海云里海里受洗了。我刚才说我们不是云天雾地的哈，我们是很脚踏实地的，但这里就有讲到在云里海里受洗。怎么叫在云里海里受洗啊？就这也是圣经里面讲云里受洗。云啊，各位看圣经的时候不要搞错了，我们看到耶稣不是有一朵云把它接到天上去了吗？通常我们就会看，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我们就会想到说云啊，就是耶稣的交通工具，就跟孙悟空差不多，对不对？孙悟空坐在云上面的，然后腾云驾雾嘛。各位，不是的，在圣经里面写到云的时候，从旧约里看起，尤其是从出埃及记看起，云通常是象征上帝的同在，就云柱火柱一出现就表明上帝出现了。那当我们在云下受洗，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受洗，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受洗，或者说在主的恩典下得救，在主的恩典下成为主的子民，在海中经过，在海里受洗。哎，这也奇怪了。各位，你记得以色列过红海的那一段吗？在红海的那一段，最不像的就是不像受洗。为什么？受洗都是把自己弄得湿湿的嘛。他们走过那云那个海里面是完全没有湿，那个海就在旁边立在那边，水没有下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当然很多人不相信，有些人说他们没有经过红海，他们是经过芦苇海。那么芦苇海是水是非常浅的，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但是圣经讲他们过那里像过干地一样，而且芦苇海把那埃及的军队都淹死，这么少一点水把淹死也是很奇妙的神迹啊。好，不管怎么样，他们好像没有经过海嘛，他们经过海但没有受洗。这你也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的字句，每个字都是圣灵精心挑选过来的，很有它的意义。各位千万不要随便的批判圣经，学者很喜欢批判圣经。我们看圣经会有很多问题，我看圣经也有很多问题，我从以前到今天看很多问题解决了，然后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很多以前认为是问题的后来不是问题，很多以前认为不是问题的后来又产生问题。圣经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看不懂很困惑的，这个不要怕，也不要说谎，不要故意的强解乱解，你就可以承认我不知道怎么解，看起来这里跟这里好像矛盾，这里跟这里好像不符合科学。我们基督徒要最诚实，我们要非常的诚实，不管是我们产生的问题，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读经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让我们都不要掩盖，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理的主，真理的主不怕人揭遮他的羞，遮他的揭他的耻。而且耶稣跟我们讲过，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的，不必为主掩盖什么事。我们不是故意要去散播谣言的，或者传人家的闲话的，但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包括你们如果有问题，包括读经的问题，包括对上帝质疑的问题，都不要害怕。我们是真实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是真实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惧，我们也不是让人害怕的。各位，我知道读经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圣经是上帝的话， 我们就想办法来了解这个怎么叫做从海中经过，在海里受洗。他们没有，的确他们没有受洗，他们的确没有被水碰到，而我们在受洗是碰到了水，接触到了水。但是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不管是受洗或者从海中经过，都有一个最简单共同的地方，就是从海中经过是脱离了一切的危险。从海中经过，不但他们脱离了一切的危险，而那不幸的人就在海里面灭亡了。我们从洗礼中经过，也是见证神拯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的祸患，神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见证。好，他这里说归了摩西，这也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当然是归于基督，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相对的对神在人间设立的权柄会尊重。我刚刚讲对牧师或者领导团体的尊重，那么其实不只是这样，我对台湾的这个百姓这几年我就有一点，我是觉得很错误的一个发展，就是因为所谓的民主投票呢，现在大家没有一个人敢做任何事让老百姓不高兴。可是我又深深的觉得，各位可能你应该也这样觉得，什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眼睛常常是乌黑的，我们常常被骗，对不对？我们很愚蠢的，每个人都会愚蠢，那个领导者会这样，那个人民也是一样。什么叫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上帝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人不管是领导者统治者，我们都常常会有错误，但是在人间神还是设立了很多的领导人物。这我现在要讲的也跟现在流行的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很不一样，就是对于权威，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权威啊，圣经上讲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这组织的，这都是神所造神所立的，特别在哥罗西书以弗所书都有这样讲的话，其实在约翰福音和但以理书旧约新约都有讲到，所有的权柄不管是魔鬼的或者是无神论的或者是异教徒的或者是巴比伦的或者是地狱的或撒旦使者的，所有的权柄不管是天灾人祸 power 啊，就是 power， 我不知道日文怎么讲这个字，不管是 power 是 authority 是 energy， 这些自然界的力量或者政治界的力量或人文界的力量，不管是经济金钱或者是像林彪啊或者是四人帮所要抓到的，就是有权就有一切，那个不管是政治上的权力、军事上的权力、经济上的权力、知识上的权力，或者各位姐妹你们也有的权力，你们也有的 power， 就是什么美丽啊，美女在笑一笑，请国请神，城墙就垮垮掉了。各位姐妹不要笑，要不然城墙会垮掉的。这都是上帝所造的权力或者 power， 很复杂的，很丰富的，而上帝所造的都很好，所以美丽、金钱、智力、知识就是 power， 对吗？还有政府、政治的这些权力，还有那个台风、地震这些东西，太阳能、核能，所有自然界、人文界的、文化界的那些力量，通通是神造的、神管的，一切主治的、有位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话，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对上帝所造的一切，基督徒是持正面的看法。基督徒对于美丽、健康等等这些 power， 对于这些权威是持正面的看法，我们觉得非常好，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这些上帝所造的在罪恶进入世界中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堕落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权柄一方面我们肯定， 包括知识、美丽、健康等等自然界、人文界的这些权利、这些能力，我们有肯定。那么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有堕落的成分，所以西方也会讲权力叫人腐化，越大的权力叫人腐化的越厉害。这些是一个健康的看法，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 anarchist。 anarchist 的意思就是反对一切的权利，我们不会说这样，因为这是出自上帝，上帝有绝对最大的权利，而人间的所有的制度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完全同意，完全知道一件事情，包括特别我们在讲政治或人间的权利有极多腐化的成分，这我们知道。可是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起码在从基督教的1000多年历史，这300年不算啊，1000多年历史也有一个观点，就是造反无理。从旧约到新约，从旧约里面包括以色列得罪上帝啊，神最后是叫以色列投降尼布甲尼撒，这个在耶利米书讲的，就是我们对上帝所派来的强权我们并不抗拒，这跟我们中国人宗教观念都大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我们也不会在基督教里面也不会对任何的权力或权柄，包括父或者君或者夫的权柄，有那种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三从四德，或者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能不亡，我们会说你要效忠，你要孝顺，你要对你的丈夫顺服。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又会说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邪恶的成分。世界上对权力一般来讲要就是绝对的顺服，这不管是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你都会看到，或者我们中国的三从四德，绝对的顺服，这不应该的，基督教不会这样讲的，因为基督教说这些权力都有罪恶的成分。但另外一个我们又不鼓励，甚至我们反对造反的事，包括在邪恶的权力、政权或者夫权或君权或父权之下，我们不会绝对的顺服，但我们也不会造反。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是求神给你智慧和力量。我们不会美化这些权利，像中国历史上，像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里面和世界里面都还是一样，哦，讲到自己的父母都多么多么的好，你自己看看圣经里的那些任何一个父母，包括从亚伯拉罕开始，没有一个父母不是有很多罪恶的，这都是很真实的，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有权力的人，包括父亲，包括母亲，包括丈夫，包括君王，每个都是罪恶的。当他有权力的时候，往往那个罪恶显出来就更多。那么在权柄之下的人呢，我们有相对的顺服，但是我们对权柄绝不会绝对的顺服。这是基督教，有人说基督教产生民主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有合理的地方。但是这几百年我觉得也是有过的地方，就是我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我看不到造反有理这四个字。我知道，各位，我知道这几乎是起码在西方民主国家常讲的话，倒是我猜在中国不太常讲这个话。我觉得在西方很多人，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美国的独立宣言，看这些文献看得都热泪满眶啊，都很被感动啊。这3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宣言造成了多少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兴起。当美国人，当美国的开国之父写这些文献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了，但是绝对也不是多数，有一些学者会说那是违反传统基督教，而他是完全是用基督教方式来讲。各位还记得这些话吗？我们认为以下的这些事情是不欲而明的真理，就是人被他的创造主 Creator 赋予那个不可度让的权利， inalienable 的那个 right， 这个 right 人的天赋权利包括第一个生存权 right to life， 第二个 right to liberty， 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然后他还说有第四个权利，当这三个权利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一般来讲就是财产权，当这三个权利政府不能保障甚至伤害的时候，人民有第四个权利，他有权利造反，他有权利革命，他有权利把政府废掉然后有个新的政府。哇，这个各位，这些可能很多美国人都会背，很多中国的民运人士也都会背，很多人甚至你会听到很多人说这都是基督教讲的，我觉得不是。各位，权力就是我可以要求有的一种 strong 很强烈的 claim， 我说这是我的。我在圣经里没有看到我们有这个权利，我看到只有上帝有这个权利。我在圣经里只有看到我们没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吗？当人说我当得的你要给我的时候，你记得这是谁说的吗？这是浪子对他爸爸说的，你把我当得的东西给我。哦，各位，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这些美国的革命先烈讲的话，恐怕是讲的太激情而没有脑袋了。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不自由勿宁死，如果不给我自由我就要革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要自由。现在台湾这么多年哇，越来越多，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一旦觉得什么权被侵犯，立刻就什么拉白布条抗议上街，总统下台丢鞋子。我没有看到圣经有这样讲，圣经绝不会很幼稚的说权力是多么的伟大，有权威的人是多么的正直善良。哦，我的父亲，我的祖国多么的优秀，每一个人在讲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哦，他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好，包括汉奸的儿女也是这样讲的，我的父亲多么好多么好。圣经你再看看，圣经在描述父权的时候，有哪一个父权不是有缺点的？夫君都是一样，包括最伟大的大卫，那个邪恶的地方都记载出来。我必须说圣经是真的，因为圣经把神的儿女的丑恶都写出来，但是不是爬粪，不是写这些而已，写出这些罪人如何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对权力是有相对的顺服，是顺服，是相对的顺服，也就是承认他不是都对的。好，你说我们基督徒，那我现在讲到说你说不能革命，革命无理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圣经里面教会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以前也是这样讲的，当统治者暴虐的时候，各位，这不需要任何一个有知识人，人人都知道多数的统治者是暴虐的，圣经对这个更是明白的。尤其我们看圣经里面以色列的诸王多数是暴虐的，是无能的，是下流的，因为他有权利他做得更不好。所以我们对执政掌权者或者所有有权的，包括父权君权，我们有相对的顺从和尊敬，没有绝对的。是包括保罗，包括耶稣对比拉多，对罗马的政权都只有相对的尊重。你休想在教会里面看到基督徒对党、对国、对领导人那种拍马屁、阿谀的态度，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罪人。但是你也不会看到，或者应该不要看，不会看到教会基督徒神的儿女对领导者、对有权威人的那种 污蔑的态度，这就是我对台湾现在大家觉得哇，这政府真是好，台湾真是进步，都可以像马总统摔鞋子，我不觉得是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态度。我们对执政掌权的，不管是马英九是习近平，我们有一份上帝要我们有的尊重，我们不是因为他配哦，也不是因为我们拍马屁对我们有好处哦，我们对他的尊敬跟我们对任何人事的好的态度都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如此要我们做，是上帝，不是他好，不是我能，不是他配，不是我想，是上帝。圣经里把执政掌权人的罪恶写的是非常的多，但是圣经里有这样提，就是执政掌权你还是要有相对的胜负。那你说那我们就惨了，又不能革命那怎么办？不能革命啊，对不起，你不要笑，不要生气，可以祷告啊。对，我知道一定会笑的，可以祷告，可以求主挪去啊。还有一个可以什么？可以逃。圣经里讲你可以逃，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一层。实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生活，有的时候只好逃。好，不过我们这不去多讲，我们再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归向了，这里讲归向了摩西，就是神不是直接在统治任何人，不管是世界或教会，神总是借着不完全甚至很多时候是很邪恶的器皿在统治他们，归了摩西，第三节第十章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各位，这个零不是零嘴的零啊，不是吃那个 snack 哈，是零食，属灵的食物。这是然后也喝了灵水，那个灵水也不是猪八戒喝了以后就变成什么的那种灵水啊。这灵食和灵水和后面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三个灵的意思呢，都是比较直接讲到说是从上帝而来的东西。我说直接我也只能这样形容了，因为这好像比较直接，玛拿是从上帝里来的，直接从上帝里来。至于说玛纳是不是在沙漠里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东西，像有些学者讲的，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圣经把这些描述是比较直接是来自上帝的，他们都或者我们这样说吧，这是一个我们在人间很少看到的神迹，神从天上降玛纳，神让他们能够喝，在旷野有那么多的水去喝，那么神让那个旷野出来的水是来自一个磐石，但这个磐石呢有神特别的工作。有的时候你看，你如果在 Google 上搜寻的话，图片的话，搜这个灵磐石 spiritual rock 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然后摩西把它敲了，那个石头就好像芝麻开门一样，流出巨大量的水，那些牲畜和人都会喝。我不知道在旷野40年是不是这样，没有水喝啊，到饮水器内按一下就可以了。没有水喝，底下有贩卖机去买一点就好了。那个时候到底是那个灵磐石怎么样出水，怎么样随着他们，我们不大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这是神在沙漠里40年一种很少的供应，就是说很少在别的地方做过的供应。我们不必太去稀奇这个是怎么做的，我们相信神都能做就是了。那重点是下面讲的话，那磐石就是基督。我也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照字面讲，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天天就跟着他们，那个巨大石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不太觉得应该是这样解释，是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有很多问题。我从小听这个故事看那个图片，我没有问题，就是有一块大石头随着他们自己会滚的，像那个卡通片 Flintstone 那个石头石器时代的人一样，然后摩西砰敲一下，芝麻开门就流出很多水来，不是问题。但我长大了看到这经文反而是问题了， 以前在读出埃及记、民数记的时候，没有讲那个石头是基督，等到后来圣经熟悉点，讲那个石头就是基督的时候，反而成为问题了。怎么解决这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圣经里会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你不是把问题都解决了才信，你是先信，始终要先信，才能够逐渐逐渐的解决这些问题。哦，你们基督教好诡诈哦，总是叫我们先信先信，就是答不出来的时候就说要先信。哦呦，信心真是你们的一块遮羞布啊！我承认在很多地方都是，就是任何一个理想主义都常常会，你要有信心，对党要有信心，对毛主席要有信心，对圣经要有信心，对耶稣要有信心。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叫信心，明明是假的你把它当作真的，这就叫有信心。有没有童女怀孕啊？哎呀，明明是假的，但是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成会有，就不能受洗，不能受洗我女朋友就不嫁我，好吧好吧，我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各位，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虽然我们有困惑，不要隐藏你的困惑，不必隐藏，不必欺骗你自己，但是你要求上帝让你实在不断的有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真实的，不是虚伪的，不是一块遮羞布，不怕碰到真理，反而欢迎，反而因为这样的信心你能更加看到这个真理。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个随着他们灵磐石就是基督是什么意思， exactly 细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是真实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被上帝养是真实的，被上帝养就是被上帝的话养，上帝的话就是基督，所以上帝的话养他们，上帝的话跟他们在一起，上帝的话让他们饱足，上帝的话让他们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我只能这样了解，我不太了解基督怎么样跟一个石头连在一起，就是在旷野的时候连在一起，然后流出水来。对不起，想得不敬，我还会想到是不是基督在要小解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水喝，都问得很酸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啊，你们如果听不懂就把它过滤掉了，没有关系。第五节严肃了，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比出埃及的那群以色列人经历看到更多的神迹。他们在埃及看过十个神迹，红海在他们眼前分开，埃及人在他们眼前被淹死，天天有云柱火柱，就是上帝跟他们同在，天天有基督，就是那个灵磐石解他们的渴，天天有玛纳降下来给他们吃，40年之久，在旷野还有其他许多的神迹，包括40年走路鞋子没有坏，衣服没有破，脚没有肿。各位姐妹，衣服不坏，皮包不坏，这是坏消息，因为就不能买新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好消息啊。可是神迹没有叫你信耶稣，那有什么用？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11章的话，我们需要信靠上帝。神喜悦你不是因为你成绩好，领了多少人归主，是你信靠他。他们在旷野倒闭，他们在旷野，这里讲倒闭是一个很生动的从民数记来的字眼，在旷野倒闭形容的就是以色列人。各位注意，以色列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有60万，总共可能有200万，这些人多半都死了，60万人里面只有2个人活下去了，加勒和约书亚，其他的各位 经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经过那么多上帝的恩典，看到的神迹多半因为没有信心而死。你将来不能够上，你到天堂你说让我进去，为什么？因为我在国际教会受洗，因为我听过康牧师的冬令会。各位，这上帝都会可能更愤怒，你听康乃昌讲说下地狱吧。你有没有真的信靠上帝？他们多半在旷野倒闭。这些事第六节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拜偶像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这一段为什么我要特别来念一下呢？以色列出埃及，走过旷野到迦南地，这条路你可以说就是我们人生的这条路。你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出了埃及，我们离开了为奴之家，我们不再做奴隶，信靠耶稣的不再在律法、在罪恶、在地狱、在魔鬼的奴役之下，我们是自由的人，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再每天的脚镣手铐，在权威之下活不下去又苟延残喘的那种生活，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做人的奴隶，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不像日本，我们不像台湾，我们不像很多国家在这经济衰退的时候好像前面没有目标一样。台湾现在目前特别是这样强烈，没有目标。当然他们有目标也是错误的目标，他们目标，每个国家目标好像就是经济发展就是目标，经济发展什么 GDP 没有成长就是目标没有达到，就绝望，就灰心，就自杀，就烧炭，那都还是虚假的目标。我们有目标，我们有盼望，我们是往流奶与蜜之地去，我们一定能够到那个地方，神天天与我们同在。哎呀，多么的悲惨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10个灾里面毫发未损，以色列人在过红海毫发未损，埃及所有的可怕的军队、法老的鞭子，在神的保守之下，以色列人毫发未损。可是以色列人几乎是全体，60万分之2得到拯救，其他人通通死在旷野。各位，如果一个人受洗了，归入了主，你在东京教会受洗了，服侍了主40年，最后在旷野倒闭，没有进到迦南地，何等的可惜啊！你在40年里天天蒙了上帝的恩典，却没有，因为实在我们也必须说，各位不要怪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40年的路实在不好走，十字架的路不好走，旷野的路不好走，从得救一直到将来进入荣耀的那条路不好走。你不要怪以色列人他们发怨言，各位，我们哪一个不发怨言？发怨言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只是我们需要有信心，不要始终是没有信心的在那里发怨言啊！教会怎么怎么糟糕，婚姻怎么怎么糟糕，老公怎么怎么烂，老婆怎么怎么烂，牧师怎么怎么烂， 政府怎么怎么烂，就差一个没有说出来，而实际上应该是这句话已经含在我们心里，上帝怎么怎么烂，迦南美地怎么怎么烂，到后来他们最后就决定他们要倒闭在旷野的事情，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就是他们出埃及以后两年，摩西派探子进到迦南地，回来他们报信息说我们是进不去的，迦南太强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这个世界太强大了。哦，他们就痛哭，我们不要进去，我们不要跟那些迦南人作战，我们会死掉，我们会被灭亡。哎呀，摩西亚伦，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各位，我们都有罪，都是你害的，当年你就是一天到晚逼我去教会，你看到现在这么惨，早点不信，不是我们日子过得很好吗？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又要服侍，累死了。很多信耶稣的人后来越信越抱怨。以色列人，我再说一次，没有哪一群人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和恩典，也没有哪一些人像那个世代的人死得那么悲惨。我求主帮助我们。我听说在纪念毛主席的什么120岁诞辰里面，很多人讲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各位，你听不懂这就算了，你们太年轻了。各位，我们绝不要做跟摩西一起出迦南的那批人，因为圣经叫我们不要做，这些都是警戒我们。我们不能骄傲，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我们不要怨恨上帝，我们如果怨恨上帝啊，我们承受不了这个试探。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包括我们今天讲成熟，成熟的教会，成熟的人，有爱的人，有爱的人在艰难的环境下，因为他懂事，他认识上帝，他知道神不会无缘无故把这些事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受的试探，我们所受的折磨，我们所受的煎熬，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对，这当然也很吐血。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很艰难，你来找我，我说哦，你这个受得了，没什么，你们不是很火大吗？保罗就说没有关系，受得了，没有关系。然后又说哦，神一定会在你实在是受试探受折磨的时候开一条路让你能忍受得住。你会尖叫，怎么一直没有那条路啊？然后如果我跟你讲，你仔细点看圣经，主并不是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把你的试探拿走，这是我们的主导文，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这里的话也有一点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希望不要遇到试探，我们希望不要受到折磨，我们希望在生活中的痛苦，不管婚姻的、家庭的、工作的，我们求主让挪去这些痛苦。但是如果神没有挪去的时候，他给我们开的出路，他这里不是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躲掉这个试探，没有，他没有说躲掉， 他说开一条路叫你忍受得住，就是你那混蛋可恶的丈夫不会死，但是可能打你会打轻一点，我不知道。圣经是这样讲的，不是叫你逃出去，叫你忍受得住。好，那个14节到22节我们就先不看了，因为我们下面要看23节以后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这里23节讲到基督徒的自由了，我们都可行。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故意去犯罪，而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上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是被律法来约束，我们是基督在激励我们来做，所以我们有自由。 如果我们在做错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主也都赦免，但我们不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就什么事都做，我们只做有益处的事，我们只做造就人的事。二十四节最容易引起误会，共产党员看到的就是啊，这我们的雷锋就是这样，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如果你只看这段经文，我们基督徒就变成一个纯粹的，是不合基督教的，而且是虚伪的，叫利他主义，绝不利人，绝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们不为自己求任何，各位，这是没有人性的，这到最后制造出来就是虚伪。因为我们人需要照顾到自己，你不能，你跟另外一个男孩子都在追一个女孩子，你看到不求自己的意思啊，这样可以，你是不爱那个女孩子吗？那女孩子会很生气的，你要跟她拼得死去活来，我一定要她。那什么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说不求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生活什么都不管，而是认识到主把一切的益处白白的加给我。我们不是不去求，而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是最好的。当我们得到这么好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也得到这个益处。这里再一次，虽然是指生活中每件事情，但最重要的，我求众人的益处，是三十三节我们刚才读的这句话，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为他们能得救，为他们能认识耶稣，我祷告，我付出。当然这是一个传道人特有的特质，但是每个基督徒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当中有人要做传道人吗？有人为了他自己是不是要做传道人而困惑吗？这实在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客观的标准让你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蒙召要做一个传道人。不过我在这里有个建议，如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上帝是很美好的，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美好，那你就还不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人能够认识上帝，相信上帝，那是很美好的，那是他一生最好的事。如果你不是这样，也不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上帝是美好的，人有上帝就有了一切的幸福，人没有上帝就一切幸福都没有。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认识的，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把上帝当作最美好唯一美好的东西。但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传道人呢？那个传道人就是他不但知道信靠耶稣是你唯一美好的事，而且他有一种很强烈的负担，就是哦，你别的都先别管了吧，你信耶稣是最重要的事。各位，95%的基督徒神没有给他这个负担，95%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般的平信徒，100个基督徒里大概只有5个是传道人，甚至比那可能还低一点。这不是坏事啊，就是神让大概只有5%的基督徒，20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或者25个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传道人，其他的我们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神给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仍然让我们借着做家庭主妇，借着做工程师，做总统，做主席，做银行家，做厨师，做开计程车，或者是做任何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在服侍主，这些工作都是主给我们的工作，这些工作都让我们在这些事上荣耀上帝。但这些工作不是直接把福音传给人的工作。很好，95%的基督徒神要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开出租车或者是做总统，来做这些工作来养家，来荣耀上帝。也就是说，可能不管是你的兴趣或者环境的安排，让你工作，让你知道主是每个人的盼望和目标，但是你的工作是主要的时间在开出租车，或者做总统，或者做银行家，或者做老师，或者做家庭主妇。主没有给你一个负担，让你觉得你要全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人家成为基督徒，你全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基督徒被上帝的喂养能够更成熟长大。所以如果你对于传福音有一种负担，那种负担是，哎呦，别的事也很重要，不过我现在就觉得这件事最重要。如果你有这样的领受，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实在你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开着开着跟人家就讲话，车子就停下来了。哎，老板，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信耶稣。如果你下车了还没信耶稣，你要往地狱去，这很可怜的，我受不了你这种。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你就不要开出租车了，你就去神学院念书了。如果你做总统，你发表新春文告，全国军民同胞们，你们要再不信耶稣，我在天堂看不到你，我这总统做不下去。人家当说，那你就不要做。如果你觉得你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对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有那很强烈的负担的话，那比较像你是一个蒙召做传道人的人。如果你说我继续很喜欢做我的工程师，那么偶尔有机会我也跟人家传福音，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在我的工作岗位里面也很诚实、努力、乐于助人，那都很好。那我而我就是很欢喜快乐的做我的工程师，或者反正也找不到别的工作，能够找到的工作就是这个。如果有别的更好养家的工作，我也愿意做，但是我就是也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那你尽可能的不要去神学院，不要想做一个传道人。做传道人必须有一种很强烈的用上帝的话，而且随时用上帝的话来提醒人认识到上帝。那么这个是保罗是这样，保罗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他知道主为他预备一切，他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就叫他们信耶稣。我们其他不是做传道人的，我们可以说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帮助，包括我可能是医生，叫他们身体好，包括我可能是护士，叫他们被照顾的好一点，包括我可能是园丁，看顾人的花园，这都可以，这都很好。那么他下面讲了一件事情，求别人的益处，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25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握什么话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哦，各位，你知道基督徒有多自由多幸福？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忌讳的，世上所卖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当然你看这段经文也不要扩大的太多，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胆固醇的缘故问什么话，这就不恰当了。我们应当为那个问话，问胆固醇的缘故问一些话，问你的血脂问一些话，问你的心肌梗塞问一些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但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不是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吃，而是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看法基本上都是正面。各位，基督徒有的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是一群不快乐的人，有一些无神论就是说我们是一群不快乐的人，一天到晚就忧国忧民。没有，那个忧国忧民一天到晚不快乐的人，一天到晚很担心走资派复辟的，那是毛主席，那是儒家，一天到晚忧国忧民。我们是很快乐，我们享受，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主的手里。各位，再多的黑暗，世界再多的被盗，教会再堕落，我们都相信一件事，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属乎主。基督徒不要悲观，我们看到很多叫我们流泪的事，不要悲观，因为主在掌权。全世界都没有人信耶稣了，我们也不必发动文化大革命，因为主在那里掌管。毛主席说全世界没几个人信共产党，所以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好，各位，这个下面是对各位说的，如果有人不管信不信主，请我来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眼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啊，这段话我要说明一下，也许在中国大陆比较没这问题，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和今天台湾，这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问题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保罗也提过，就是在我们台湾呢，很多的拜拜活动，尤其如果你在乡下，实际上不在乡下也是，很多媳妇很困难，包括在台北市，因为我们迷信越来越严重，常常有祭拜的事情。那么基督徒不参加这些祭拜呢，尤其如果你是家里的媳妇，那就非常难做人了。如果你在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耶稣的话，那简直是丈夫要休你，婆婆要骂你，简直不是人，很辛苦。那么我们不讲台湾的状况，就是有人请你去吃饭，这个请你去吃饭呢，这个是一个拜拜的宴席，中国大陆应该比较少，我们台湾这是多得不得了。哎呦，拜拜，拜妈祖，哎，拜观音啊！我不知道中国拜的哪个神明比较多，我们台湾最多是妈祖。拜过，保罗说你就尽量吃啊，不要为良心的缘故，不要为胆固醇的缘故问什么话。其实只有一个要问，就问好不好吃的，不好吃就不要去吃了哈，好吃就吃。好，你可以吃，各位可是请注意，你可以吃的理由是什么？你不吃的理由是什么？不吃，一般基督徒不吃，这祭过偶像了，所以不干净了。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忌讳，我们基督徒相信假神就是假神，世界上上帝以外的神通通是假神，不因为你祭过他了就变成假神了，不因为有1万个人、1亿个人、10亿个人都信假神不信真神，不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信真神都信假神，假神就变真了，我们坚决反对。真神的存在不是信他的人多少来决定的，真神，我们圣经的这位神创造了万有，不因为其他的人把真神所做的事归在假神的名下，祭拜了假神，这个东西就变成假神了，假神就存在没有。所以你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上帝造的都甚好，你可以吃，即使祭拜过1万遍你还是可以吃。各位比较没有这问题，我们在台湾这问题我说了，不仅是吃，很多东西很严重的，包括有些小孩子他的衣服，他很多东西从小都被近前的拜假神的父母或者阿嬷拿到庙里去祭拜过，要保平安。那么通常一般的传道人就说，如果你家里有这些东西最好把它烧掉，因为这是邪门的东西。我也不反对你这样做，不过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一件事，只有上帝是真实的，当我们心里没有同意魔鬼，别人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我们不必丝毫受到影响。就算我们曾经拜过假神拜过魔鬼，认罪悔改也都洁净了，但是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很自由，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因为那都是上帝，包括祭拜过，但是我们又不吃。所以刚才很多人捏一把冷汗，康牧师在教我们做什么坏事，你就不要捏了。 有人说第二十八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祭献过祭的物，这个人呢大概是指着那个看你不顺眼的基督徒，哎，祭过偶像的那你就不要吃。为什么不要吃？本来是可以吃，就那个东西本身可以吃，但是你现在吃了会叫这软弱的基督徒跌倒，你就不要吃。他的良心很软弱，他看到你吃，他一天到晚就难过啊，就痛苦啊，就说我们的牧师被盗啊，你何必让他有这种难过呢？本来你的确谢恩而吃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别人会论断你，你就不要让人家跌倒。所以基督徒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基督徒又为了爱人的缘故，我凡事都被限制。更重要的，我在凡事被限制中我不觉得痛苦。我只知道一件事，三十一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荣耀神而行包括在这里，就是不要让我的软弱的弟兄跌倒。三十二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明明可以吃，但是你吃了会让他跌倒，你就不要吃。你会让他犯罪，会让他担不必要担的心，你就不要吃。哎呀，基督徒这么倒霉啊，委屈。我们教会里那些保守的人士，就因为他保守，就因为为了要叫你眼睛顺眼，我的嘴就不能爽快了啊。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记得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没有犯罪的事，明明可以做的事，但是因为不要让人跌倒，不要让人天天很不舒服，你就多担当一点吧。各位，这是叫做成熟的教会，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懂得真理，我们认识真理，而且我们能够忍耐，而且我们能欢欢喜喜的忍耐。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实在我们希望我们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训练，经得起磨练，而且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愿意教会，愿意我们自己更美善。这美善荣耀上帝，这美善引人归主，这美善不是我们要自己的荣耀，但是因着我们求主的荣耀，你就把更多的荣耀白白的加在已不配的儿女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